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打真相电话中救人修己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5日。我是全球退党中心电话组平台口讲组的一员，与同修交流近期的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。一、多学法，发好正念，实修自己。这两年我一直都与平台同修一起多学法，后来又与同修一起背法。在学法背法中，我脑中口中读的念的都是只有法。人的那些不好的思想和念头，在学法中不知不觉中清理了许多。平时我不只是多学法学好法，也有时间多发正念清理自己和外在空间。我想，因为我们在常人中生活，作为修炼人，我就要不断地增强佛性，修去自己的魔性，修去不正的因素。所以我平时多发正念，多学法，正念越来越强，心也就越来越纯净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以前自己在学法时，思想中胡思乱想，学法不得法，练功时思想中各种干扰，练功不得功的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，就是没有让自己的主元神做主宰。现在多发正念，清除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后，我的真我就主宰自己了。学法中，我发现了自己在生活中以前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。我买菜喜欢挑选菜，向内找自己有私心和利益心。虽然这些心修得很淡了，但是没有挖掉根。我以前经常牙痛，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你要找自己，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找到自己不修口，例如我会与同修说，谁是特务，谁现在是什么情况等等。找到了执着心后，我的牙也不痛了，一切都顺应了。学法中我明白了，修口，对照法修自己，才能不造业或者少造业，守住自己的心性，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。二，正念清干扰。一天晚上，我12点发完正念，学了一讲转法轮，大约一个小时以后，我就感觉自己很不舒服，头痛，浑身痛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头痛，浑身痛更加严重了，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，自己不由自主地说，我不行了。我一下子惊醒了，显然这句话不是我本人说的。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我是一个大法弟子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我念了一遍，感觉一下子好了。我又念了两遍，大脑完全清醒了，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。感觉一个不好的东西靠边站了，不敢靠近我了。在我腿上上蹿下跳的，不愿意走，还想钻空子。我念了3天，那个不好的东西彻底灭尽了。感恩师父的洪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体悟到，对大法要有坚如磐石的心，只有对师父有无上的崇敬，才能在修炼中走正自己的修炼道路，才能过好每一关每一难。三，在打真相电话中救人修己。我每天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55分发正念15分钟后就开始打电话，北京时间晚上7点55分也是发完15分钟正念开始打电话。在实践中，我体会到打电话前发的这个正念特别重要。 发正念时，自己内外空间场清理干净了，自身的能量场和正念就会强。在给世人打电话时，就能抑制住他们不正的因素，将真相效果就会好。我每天打电话前都会重视发正念，也鼓励平台同修上线一起发正念。正邪大战，我们是个整体，大家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就多一些众生能有希望得救。我在这个平台打电话已经4年多了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平台，就是因为我知道国内同修救人不容易，每天都会面临个人的安全问题。我讲真相，多救一个医生，国内的人生命就会多一份安全。我讲真相，多救一个公安人员，国内同修就会减少被抓的可能。所以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打医院、公安人员电话不动摇的原因。从法中我也知道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，坚持始终也是对自己负责，对师父的信，相信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。打电话中我碰到不同阶层的人，现在我都把他们当作与我有缘的众生，珍惜每个与他们对话的机会。打电话说是救众生，也是在修我自己。打电话中暴露出我爱听好听话的心、欢喜心、分别心、求名的心等。以前碰到人退我就高兴，没有退我就会有些失望。现在我基本能做到不动心，我知道救人的是师父，我就在这过程中摆正基点，让自己思想更纯正，平和地把真相告诉对方，用善心把众生心结打开。最后众生即使没退出，那可能是时机不到，但他也知道了真相。打电话的过程也是我从人的观念中跳出来，把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坏的思想和行为去掉，让我能多为众生考虑，站在他们角度上看，理解他们所在位置的不易和艰难。我的思想一转变，发现人们与我的对话就多了，他们能感受到我的真心是为他们好。感谢师父给我一次次机会去洗净自己，能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，是我作为大法弟子最大的荣幸。在这儿我也分享我打电话中给一位女士讲真相的经历。前不久一位女士接听电话，我说：这位女士您好，我是某某，现在的环境很不安全，希望你们全家都能平安幸福。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我们大家善意的提醒，互相帮助。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都讲究个吉利话，吉祥如意，大吉大利。我们在入党的时候都发过一个毒誓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把命献给他。这个毒誓要应验了，对咱们就不吉利了。你就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，福美，福气的福，美丽的美。记住今天的日期，把毒誓抹去，跟上天结善缘，希望上天护佑你好人一生平安，好吗？他说好。然后我说，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，全世界发行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唯有中共在打压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火摘他们的器官。之后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和中共火摘人体器官的邪恶，讲到善恶有报。我说，希望你看一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里面都是让人讲德讲善的，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的。也希望你保护法轮功学员，善待他们，咱们好人保护好人，好人不冤枉好人，好吗？他说好。这个人一次能听这么多真相，他是在等这一天呢。我知道救人的是师父，是大法，是师父安排有缘能得救的人来接电话。只要我自己不放弃，坚持打电话，师父都会安排有缘人多听真相来得救。师父只要我们那颗纯净的救人的心，就给我这么多的鼓励和加持。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，我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，使更多的人得救。 每天打电话，我都非常感恩师父，同时感谢同修在平台每天的互相加持。我们打电话时虽然是各打各的电话，但我们在一个房间，心是相连的，大家都是在正念加持对方。这个空间，我们在一处正念正行拨电话讲真相，另外空间，我们的真我是一起飞过高山大海，向大陆那方发出纯正的光芒，扫清那方的阴霾，向那一方播撒希望的种子。因为我们在迷中，看不到我们在一起的珍贵。若能看到每天我们在一起作战救人的神圣和震撼的那一幕幕，我们就会正念排除各种干扰，放下人心，坚持上平台，用我们修好的那面神的一面去相互加持，同心协力完成我们相约救人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次否定旧势力干扰的经历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1日。去年3月的一天，我们几人在同修家整理同修们的征文稿，下午4点多，气温骤降，下起了大雪。5点多时，我们三人从同修家出来，地上已经铺了很厚的雪，天上还飘着鹅毛大雪，雪已到小腿。同修家楼下是商铺，大理石的台阶上盖满了雪，雪下面都结了冰。我在前边走着，还沉浸在几位同修的修炼体会中。没想到，啪一下，我突然滑倒，速度太快，我的左小臂和手已经支在地上了。另一同修也滑倒了。我们喊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迅速起来。同修没事，而我的手臂失去知觉，麻麻的，手不会动了。骑车已不可能，再说马路上都是很厚的冰雪，别说骑车，就是推着车走都困难。我有点懵，我离家最远，不知怎么办。此时唯一的交通就是汽车。同修说把我的车推到楼道里，离这儿有段距离，他俩去送车。我站在路边，感觉难受，要虚脱，出虚汗，想上厕所，浑身无力，想躺下。我把台阶上的雪滑了滑了，坐下。也不觉得凉，头趴在腿上，默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背论语，请师父救我。雪下得太大了，都是雪片，不是雪花。我穿着防雪的衣服，戴着帽子，感觉自己坐那儿成了个雪球。因为是闹市区，路边上有人来回走，但没人理我。等同修回来时，我好多了，他俩坚持送我回家，但等车打车都很困难。我感谢同修的帮助，说服他俩我没事，我自己能回家。剩下我自己时，马上就感到师父在管我呢。我转身的那一瞬间，就开始有了精神，有了劲儿。我快速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到了市区的主干道，那里公交车好等，很快来车，我上了车，正是下班的高峰，车上人太多，空气不好，我挤在前边车架子那里，又要虚脱，浑身无力，手没有一点血色。到了下一站，我赶快下车透透气， 那里出租车难打，但一会儿我看到站点那头停下来一辆出租车，我走过去，已有一人在车上，问我去哪儿，让我上车了。在车上就听司机们传话说，某某路不要来，已堵死了。而我刚才坐的公交车就得在那儿下车倒车，那不知要堵多久呢。先坐上的那人说，为了送我，他就绕点远。我说谢谢，花了15元钱，人家也没多要。平时我出门很少带钱，那天我兜里正好装着20元钱，一路都是师傅的保护啊。到了家，丈夫看我脸色苍白，让我快躺着。我说那可不行，马上打坐。一个小时后，丈夫给我做了一大碗馄饨热汤，我都吃了，然后开始背法，到10:25练动功。抱轮左手抬不起来。我想起给同修写稿时，有位病业中的同修手抬不起来，家人同修给他拖着，很快就好了。我用右手把左手拽上去，但练了一会儿又要虚脱，我歇了一会儿，到12点发正念。凌晨2点多，我醒了，睡不着，马上起来练功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。这一宿没怎么睡，基本在练功。第二天，左小臂有一点点的肿，但不痛。其实手臂一直没痛，有点酸胀的感觉，是师父为我承受了。上午我就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我用右手握住左手臂对他说，你是金刚铁骨，金刚不动的，帮同修整理征稿是大法弟子神圣的事，不能被干扰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求师父加持我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左手就可以动了，在电脑上打字不受影响，第三天就完成了第一篇稿。中午吃饭时，不知不觉自己端起了饭碗，我眼含热泪，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我左臂动脉处淤青严重，没有师父保护，血管不知会怎样。我不懂医学，我也不去对照，我坚信我有师父，我没事，是宵夜，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不让我写稿，我不承认，该干啥干啥。除了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我还加练了第3、第4套功法，有空就练这2套，能量巨大。我还有一个体会，大法书是有能量的，我拿起书就感觉我的手有劲儿，好了，可是放下书，手又使不上劲儿。在摔倒的第二天，我是突然封城，全市停摆，而之前一周，我一直在走访同修，他们大多是从没写过征稿的同修，有20多位，他们口述，我录音。被封的21天，我在家很充实，削着叶，整理着同修稿件，同修们的正念正行坚定着我的正念，我从中受益多多。回过头来看，不是我为同修付出，而是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同修的修炼心得我先睹为快。第21天解封，正好是征稿截止的最后一天，我刚好可以去和没有邮箱的同修核对一遍稿件，保证真实可靠。感谢师父的看护，同时也感谢同修的热心相助，从催稿到审稿，每一件事都是整体配合的体现， 都是每位同修的无私付出。每次看到明慧网发表的我们当地的稿件，我们都眼含热泪。我们同意师门，我们坚不可摧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压烂了的手指完全好了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13日。最近我有一段特别的经历，事情不大，但对我在修炼上敲了一次警钟，对一起工作的同事是提示和警醒。去年过年前，我在单位帮助同事工作中发生了生产事故，我的手被五六吨重的冲床冲伤，中指粉碎性骨折。当时没有任何感觉，只觉得有液体流出，把手抬起来一看，才发现手指被冲床冲伤都压扁了，指甲盖已经掉了，肉压烂了，白色的骨头茬子外露。我当即在心里喊了一声请师父加持，接着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里很平静，用另一只手把受伤的骨头按了回去，包住碎裂开的肉。单位领导见状，赶紧给我用纱布包扎好，并派车送我上医院。我对领导说我不去医院，包扎好就行了，养养就好了。领导说什么也不听，非让我去医院不可。我只好坐上车，被同事送到医院。我们先到的县医院，医院说他们处理不了，只有一个大夫给我换了块纱布，连费用都没来得及要，就让我们赶快去市里那个有名的骨科医院。同事又赶紧开车去了骨科医院，骨科大夫看了伤口说，需要固定骨头和缝合，他们做不了，让我们去急救中心。这样我们就急忙去了急救中心。开车送我的同事知道我是大法弟子，也明白大法真相，一路上劝我一定要听大夫的，该怎么治就怎么治，一切费用在公司报销，别总说练功人没事。我说我不需要去医院，领导不同意，其实去医院让大夫给包上就行了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做，咱们现在就回去吧，不去医院了。同事哪会听我的，直奔急救中心。大夫问怎么伤的，我说机床冲的。大夫说骨头粉碎性骨折，得先挂急诊做个 B 超。看完片子后，大夫说需要把粉碎的骨头用钢钉固定住，然后再把裂开的肉缝合上，要马上做手术。我说什么都不用做，给我包扎上就行了。大夫问是不是工伤，我说和单位没关系，不是工伤。我心里想的是不要给单位浪费医药费。医生说不做手术不行，伤口太大，并联系科主任让主任给我做手术。我说我不做手术，包扎上就可以了，会长好的，也不需要用药。大夫说不处理好会感染，一定要缝合。陪我去的同事说我让我听大夫的，我执意坚持不做手术，只做包扎。主任看我态度坚决，就让我签了风险责任书，不做手术，一切后果由我自己负责。包扎后，医生给我开了药方，我说不需要用药，同事不同意，一定要去拿药，于是拿了两盒药，我们就回厂了。一共花了500多元，大夫要求我3天后去换纱布。回到单位已经是晚上了，相关领导问我疼不疼，我说不疼，他说他的父亲也被冲伤过，疼得都睡不着觉， 领导让我在家休养几天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是师父说了算。这几天可以不去上班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在家学法，认真找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。晚上睡觉，我把受伤的手放在一个海绵小枕头上，躺下就睡着了。早上醒来一看，整个小枕头都被血浸透了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点都没感觉痛，睡得还很踏实。从受伤到完全康复，我从来都没感觉到疼过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即使蜜蜂蛰一下还很疼呢，何况整个手指压烂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，感谢师父。第三天，手指上包裹的纱布完全干了，因被血浸透过，所以变得特别硬。我不想去医院换包裹手指的纱布，去医院大夫肯定就要给我上药。我就给一个是医生的同修打电话，让他帮我换一下纱布。同修夫妻俩来了，看了我手的伤后提醒我向内找。医生同修从他的工具箱中拿出剪刀镊子，一点一点地帮我剪开僵硬的纱布，发现手指边缘已被硬硬的纱布磨出了一个口子。医生同修的丈夫和我的奶奶同修帮我发正念，因纱布包裹得太严实，同修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把我的手指上的纱布拆下来。同修拆一下，我的手就疼一下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并不是真的有多疼，是那个怕疼的心在作怪。奶奶在旁边看着我，她心疼孙子，她的心比我自己还疼。同修的丈夫的天目是开着的，他帮我发完正念时问我，是不是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？我说是。他说，去掉怕疼的心，你不用再念，师父替你承受的是你的九倍，比你承受的大多了，只给你留了十分之一。听了同修这话，我非常难过，都是自己修炼不精进，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同修告诉我，你每疼一下，你在一个空间中的世界就亮堂一点，最后灰色的城堡外层的灰色物质就会坍塌，露出金色辉煌的宫殿。同修还说，在他的层次中看到我有一世在宋朝是个大臣，因当时我用现在受伤的这个手指捅开窗户纸，把非常重要的机密泄露了出去，造成很多人被杀害。我这一世的奶奶在那一世是个官员，也在场，当时受益最多的就是我的奶奶，所以在我手换纱布的时候，只要她在场，她的心就比我还疼，她是在偿还她那一世的恶行。同修还告诉我，他看到在民国时期，我那一世是一个青帮的坏人，曾拿砖头把别人的手指砸折了。同修提醒我，这个迫害本不该发生，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师父就将计就计，让我提高上来。我也知道是自己没修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我就利用因伤休息的时间，多学法向内找，找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，如妒忌心、色欲心、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心、自私等等。我抓紧学法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。领导让我在家多休息些日子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需要休养，半个多月我就去上班了，在单位帮助同事检查一下产品质量等等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不把自己当作病人。两个多月后，手指上碎了的肉都长好了，骨头也长上了。当初医院的大夫说我的指甲不会再长出来了，可三个月后，我的指甲重新长了出来，手指完好如初。同事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也更加知道了大法弟子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体现出的无私，看到了法轮大法好，感谢师父的加持与慈悲救度。 我没有要求任何赔偿，可单位主动给我报了工伤，不但给我报销了500多元的医药费，还给我评定了伤残等级，保险公司给了我4万多元的赔偿。今年年初，班里的一位同事 G 出现了安全事故，也被一个机床弄伤。我和另一同事赶快陪同他去了医院，我安慰他并提醒他念九字真言。拍完 B 超等待结果的时候，部门的其他同事给 G 打电话询问伤情，还赶紧提醒他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千万别忘记念啊。G 说某某指我在呢，有他在我还能忘了，放心吧。片子出来后，医生说无大碍，很幸运，只差 0.5 毫米就会伤到骨头了。同事马上说是大法保护了他。 G 虽然只是肉皮组织受伤，但晚上疼得睡不着觉，手肿得很厉害。我的伤比他严重得多，却没有感觉到有多痛，这让大家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长。 G 很久前就请了转法轮，却没有认真读，我提醒他趁着休息的时间好好读读转法轮吧。于是 G 开始常念真言读转法轮，他的手也很快康复了。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与加持下走过来的，师父替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了，师父对弟子巨大的付出，弟子却无以回报。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实修，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，弟子要多学法，与同修们比学比修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不愧师尊赋予的伟大的大法弟子称号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